村，北京市青铜业环境保护研究所乌鲁木齐副研究员。他的报告题目是污染场地修复验收及治理相关思考，大家欢迎。
我是最后一个报告啊，可能我这个报告的这个题目呢，也是咱们污染场地修复的最后一个环节的内容，所以也挺贴切的。我尽量那个讲得快一点，然后那个节省一下大家的休息的时间，谢谢大家。我今天主要讲的有这个四部分的内容，第一个就是污染场地修复验收的一些相关的工作内容，第二个就是污染场地修复监理的一些工作内容，还有一个我讲一个具体的案例分析，可能跟大家有一个更感性的一个理解，还有一个最后的一个相关的讨论。首先我们看一下污染场地修复验收的这个相关的工作内容，我们可以看一下污染场地管理的这个流程。其实呢，它是从前期的我们从场地调查开始，有一个调查方案，一个场地调查的报告，还有就是这个风险评估，接着就到了风险评估这个部分，就是有一个定量的评估报告。最后呢，就是在这个风险评估的基础上，我们定了这个场地的修复目标之后，我们就要进行这个场地的修复工程。那么这时候呢，就有一个场地修复方案，还有一个施工组织计划等等这些内容，还有一个修复过程的有一个监理的工作。那么这些最后呢，就是这个修复的验收，我们要提供一个修复的验收报告。那么我们刚才说的这四大环节呢，实际上跟我们的这个环保部门呢都有很多这个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可以看，就是说我们做的每一个过程呢，都要跟环保部至少跟环保管理部门是有一个备案或者说有个审批的这么一个过程。同时呢，通过环保部门呢，我们和公众之间呢还有一个信息的交流。所以这个应该说是现在国内也都比较认可的关于这个污染场地管理的一个很常用的一个流程了。那么我们现在再看一下，就是说我这个地方主要讲的是验收这一块。就是到了场地最后修复完成以后的这个验收呢，也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业主的一个自我验收，第二个阶段呢就是环保局的这个验收，它是称之为监督验收。那我们在这个自验收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有一个自验收方案的制定，然后有个专家评审的过程，到了环保局进行一个备案，然后就是第三方监测机构的一个监测，然后呢我们要出一个验收的一个评价结果，如果这个结果合格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环保管理部门提交这个验收申请，它就会启动第二阶段的这个监督验收。如果不合格的话，我们还需要进行二次的青蛙，就是咱们就说的是这个异味，针对异味修复的话，因为你一定要能够达到你的这个验收的这个合格，才能够进行后续的这个过程。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呢，环保局的这个监督验收的时候呢，有一个环保局它对咱们的这个自验收呢有一个初步的评审，如果通过以后呢，环保局进行符合验收，它也要一般来说是可能由环保局自身的监测机构，或者是有委托第三方的这个监测单位来进行这个符合监测验收，然后再给你监测结果呢。如果他这时候的这个监测结果有合格的话，就整个这个项目流程到此为止；如果不合格的话，可能还要再回到咱们的二次青蛙这个环节。好，那么验收的内容呢，主要就包括这几部分：一个是文件的验收，主要包括修复过程中土壤的这个流转记录、会议纪要，然后自验收监测的数据和报告分析等等。还有第二块呢，就是青蛙后的这个基坑的验收，包括咱们的坑底、侧壁与边缘。第三个就是土壤修复效果验收。第四是修复过程中的环境影响的验收，因为毕竟还会有二次污染的产生，包括这个水汽噪声啊等等，这些都要进行一些验收的这个资料的收集。然后最后一块就是人员防护措施的验收，包括应急医院安全防护等等。好，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异味处置的一个基坑的验收。我们刚才提到了，它有一个坑底和侧壁的这个验收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个工作方法呢，一般来说，第一个就是布点，一般来我们用的是网格布点，像基坑的底面的话，大小的话用方格网，大小是10米到20米的这么一个间距，然后侧壁呢是分层的一个格网，它的边长是也是10到20米不等，然后分层采集。如果这个单一的这个土层厚度超过3米的时候，还要分为几层来采集。因为这个的话，我这个地方主要是用的，因为咱们国家可能现在做的比较完善的还是北京市，它出了一个污染场地的修复验收的具体规范，我们是按照它的这个规定来进行基坑面积的一个布点。那么对于修复后的土壤，因为我们还知道原位开挖以后呢，我们进行异味处置，甚至你在原位做的时候，修复后的这个土壤呢，它是按照每100立方或者到500立方的采集一个土壤样品进行这么一个抽样验收。好，那么这个土壤青蛙以后的这个效果监测呢，有几块，应该说有两个，现在我搜集到应该咱们国内比较好的就有两个稿子，一个是这个污染场地环境监测技术稿子，就是今年咱们3月18号 公布的，然后七月一号开始执行的这么一个导则里面，对于污染土壤青蛙效果监测，它提出了一些详细的要求。还有另外一个导则呢，就是城市的那个验收导则，一个关于环境监理的一个工作。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场地上面是原来是有七个储罐，然后这个储罐就是是汽油的一个灌区，然后它们泄漏以后呢，就造成了这个场地的一个污染。这个蓝色的区域呢是这个场地的一个调查区域，然后这个黄色的区域呢是它是按照，因为这个现场做的很早，应该是2011年2010年，我也记得不太清了。那么那时候咱们国家相关的标准也没有出来，所以它就采用了一个是荷兰的标准，我们可以看一下荷兰标准它做出来这个土壤污染的一个范围。那么红色的这个范围呢是按照上海的展会标准推测的污染的一个污染范围。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它这个场地呢在做这个调查的时候呢，实际上它建了几个地下水监测井，我们可以看看它这个 NEPA 的这个污染的情况，大家可以看看还是挺触目惊心的。好，那么针对这个场地呢，我们就不再讲它具体的这个污染的情况，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污染场地修复的一个流程图。它首先就是进行了一个污染源的去除，就是把这个地下储罐的一个进行一个开挖一个处理。然后接着呢，它就是对这个污染的土壤和地下水呢都进行了一个方案的设计。我们可以看一下，但是在做这个修复之前呢，它首先进行的第一步呢就是进行一个帷幕止水，就是通过打桩然后再进行这个厂区的开挖。因为它这个是一个南方的一个场地，地下水还是比较平比较浅的，然后补给也很快。那么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流程，其实很清楚。我们这个污染源清除呢，它给了一个它的这个什么降温排气防火，然后一个罐体的开挖，还有一个业主的回收。那么接着就是帷幕止水这块进行一个打桩，然后进行厂区的一个开挖，就是把这个储罐的一个去除。然后这个土壤的话，你看它是通过了一个原地异味的一个处置，它把这个土壤开挖以后呢，在现场呢进行了一个分选，然后进行一个群量测试，然后对污染土壤呢，它进到它的一个封闭的一个车间，然后进行一个振动筛的一个筛分，然后通过搅拌器进行这个药水的一个喷淋。它是通过这个氧化的方法，因为它主要的污染物就是苯烯物，通过这个酸氧水的喷淋，然后全处理以后呢，在最后进行一个生物处理。然后呢，如果达标以后呢，它进行一个验收，如果验收合格以后，它进行回填或者是一个运走，然后一个项目的一个结束。那么对地下水的话，它主要是一个通过这个做一个施工降水，然后把这个水抽出来以后呢，进行一个现场的处理，达标以后呢再排放。好，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我们这个就是从这个污染源的开挖处置这块，我们就已经其实在前期它的这个调查方案的时候，我们已经介入了。那么从这开始就是污染源的开挖处置，我们已经开始介入，包括它的这个进行的安全教育，还有这个危险废物的转移联单，我们都进行了相关的收集整理。然后就是这个场地的这个污染源的开挖处置，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罐体这个切割以后的这个情况，还有里面的一些残余废渣，我们都进行全程的一个记录。那么这个是它那个土壤开挖的过程，这是实际上已经做了这个帷幕止水以后呢，它进行了一个开挖，然后进到它的这个污染场地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封闭的这个处置场车间里面，然后进行这个一个筛分，然后进行这个药剂的喷淋，然后最后呢有个尾气回收，它是通过活性炭然后来进行这个尾气的处置。好，那么这一块呢讲的是就是关于这个二次污染监测这块，我们也是在因为这个场地呢正好是在一个人口非常密集的一个居住小区内，所以我们也设置了这个空气污染的一个监测点，然后呢进行一个实时的监测。好，最后这块就是讲一下这个开挖基坑的验收点的这个位置示意图，这是我们自己设置的它的这个基坑的这个验收点的一个分布，我们进行了一个验收的采样。好，那么我们也进行了一个全过程的一个档案记录，就是包括它来回的这个函件的总结。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项目可能整个的实施过程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对，但是呢我们这个工作做起来的时候，从2010年这个六月份就开始，一直到2011年1月份，整个这个大半年的时间，我们从他们场地调查的过程到治理方案，到还有我们对污染这个治理单位的资质的这个审核，还有他的这个相关的修复建议等等，咱们整个过程中的这些过程文件呢，我们都进行了一个全程的跟踪，然后还有相关的这个会议纪要，因为我们要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来进行这个对这个修复还有这个修复工作内容还有实施计划进行一些沟通协商，还有现场的一些开工会议等等。好，那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工程变更的一个记录，我刚才提到了这个它进行了这个帷幕止水，但是因为它之前是想直接用这个 做这个泥浆地那个做一个护坡的，但是后来因为这个地方靠着边界的地方呢，他打不下去，我们后来他就选用了这个侧壁支护的方式，他进行一个就是进行了一个悬空桩的一个施工，然后就是他刚才提我刚才提到了他进行了一个施工降水，因为地下水这一块它是中间设置了两个抽水井进行一个施工降水，然后就是这个氧化处理过程的一个技术的整合，我们都进行它进行了一些技术的调整，我们都进行一些全程的一些记录。好，那根据这个下面我就说一下我们做这个污染场地这个验收和监理这块我自己的一些思考吧。应该说呢，污染场地修复环境监理工作呢，它是提供一个专业的技术支持，保障修复工程的顺利实施，降低工程实施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规避可能出现的这个环境责任或风险，应该说它跟我们做场地修复最终的目标是一致的。另外就是目前呢，从事污染场地修复的相关单位呢，应该说在污染场地修复环境监理方面也做了大量的探索性的工作，虽然我们这个工作可能做的比较早，2010年开始做，但是可能这两年吧，这块的工作大家也都在关注，因为它也是一个最终一个可以把关的一个地方。另外就是这个工作呢，在国内是处于一个起步阶段，但是呢，会随着我国污染场地环境修复工作的推进呢，它应该也是一个逐步规范化的一个过程。那么目前呢，急需建立的就是污染场地修复工程环境监理的一个技术规范，要保障呢该部分业务的一个顺利的开展。因为虽然就是有些这个咱们国家刚出的这个监测的这个规范，还有就是北京的这个地标里面有部分的内容设计，但是它没有一个成型的专门的这么一个要求，可能对于我们各个地方的这种实施的话，还需要有一些后续的一些工作要去做。那么第二个就是要加强这个从业资质的管理，因为污染场地修复工程环境监理工作呢，应该是对这个从业人员的这个专业素质和综合能力的要求很高，因为它贯穿到污染场地修复的全过程的这么一个工作，应该说对方方面面的要求呢，都应该是要具备的。另外就是呢，我国目前污染场地防治体系建立过程中呢，我们认为应该关注这部分的相关内容，能够给这个环境污染场地工程环境监理工作呢，提供一定的这个法律的支持。虽然因为那个之前的也只是一个管理办法。还有就是说，我们认为呢，是目前实际上对于污染场地修复验收程序和工作内容这一块呢，应该说我们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和一些已经建立了这一块的一些内容，但是呢，还要完善一下，就是咱们现在国家毕竟对这个原位修复的这个工作呢，整个工程可能开展也不是特别多，那么对于这个原位修复的验收技术这块呢，我觉得我们做的还是远远不够的。还有，这可能抄错了。还有就是这个我们要研究这个固化稳定化评估体系和验收技术，因为现在毕竟来说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题目整个今天的演讲的整个的核心也是重金属这块嘛，可能这个固化稳定化的评估体系呢和验收技术这块也需要加强一下。还有就是要建立这个污染场地的一个长期的一个监测和后评估的一个技术规范。我刚才提到的是这个项目如果现场结束以后的一个内容，但是这个场地后续的这些东西呢，我觉得还是需要我们再加强一下，因为毕竟这个污染场地我们也知道它做完这个修复以后不会说它的这个污染就完全消除，后续是否有什么风险还是需要再进行探讨的。好，我大概讲的内容就到这儿，谢谢各位。
谢魏博士，这个时间也非常好。这个今天这个今天的报告都结束了，那个时间还是比较把握比较好。这个报告的内容既涉及到这个管理的这个科研的经验，也涉及到污染场地管理的多个环节，包括调查呀、深挖还是验收、修复验收等等，这个内容也比较丰富。我们感谢这个主办单位为我们提供这样的机会，也感谢各位专家的辛勤这个劳动，也感谢各位观众的一个持续的这个一整天的关注。好，
大家先别动啊。昨天有在这住宿的，包括会务费交了之后没有开发票的，出了门之后啊，我们那个财务在这等着，就把发票和这个住宿的票都领一下。然后还有的单位今天刚到的，需要晚上住宿的，去找我们财务下去和这个前台协调。好，没有了。Thank you.
是哪方面？
是，我跟你说，
我们不管谁买，我们都